好，单一理书，背景大纲哈，对，单一理书作者是谁呀？单一理啊，你怎么知道是单一理呢？哎，单一理书7章1、2两节，它的内容里面有提到哈，谁来帮我们读啊？一二两节，然后顺带的6到8节，笔记下面6到8节一起读啦，谢谢。一二两节，6到8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奥比隆让伯嫂嫂原谅单一的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诉说其中的道义。单一的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凤，都齐，光在大海之上。了解。此后我观看，又有一艘如豹，背上了牛的4个翅膀，至少要4个套，又得了权柄。”七号，我在叶家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艘声势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要大铁要红翅流水，所剩的用脚前踏。这艘与前三艘大不相同，好有四脚。我正观看这些脚，见其中要长起一个脚小脚，先前的脚中有3只脚，在这脚前。电工被套拔出来，这就耀眼，像人的眼。要靠说夸大的话，阿门。
哎，谢谢王姐妹。对啊，我们看这两段经文在看什么？头一个呢，他很清楚讲出来，是但以理做梦，然后在梦境当中看到脑中的意象，然后记下来。当然，你可以说那不就是那一个嘛，对不对？就是伯沙撒元年单一座那一个特定的意象啊。是的，没错。不过他整卷单一理书的内容，他的口吻都是这个口吻，他的下笔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个下笔的模式。所以可以回推回去哦，这个单一理书这一卷书就是单一写的，那单一怎么写呢？就是它里面包含了几个重要的意象然后连带的神解读这些意象然后就成为这个单一书了，所以我们知道哦，作者是但以理，然后他都是用第一人称在这个意象当中，我夜里见到意象。第6节，此后我观看有一兽如豹，这就很奇怪的现象出来了，像豹一样的野兽，居然有鸟的4个翅膀，然后这个兽有4个头，那个以后再讲哈。不过这里面就提到我，其后我夜间的异象中又观看第7节，第4个兽，好可怕哦。第8节，我正观看这些角，然后其中长起，啊、又长长一长起一个小脚内容很奇特哈，很奇妙。不过那后来再说哈。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哦，是但以理，他在这些意象当中，他就很直观的把他观察到的就写下来，就变成我第一人称在写啊。那但以理书里面都是这个样子的，这样的一个写作方式，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文字是但以理这样写，然后他用第一人称把它描述出来，他就是写目击证人啊。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作者就是但以理作者就是但以理。但以理这个人是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接下来这个表啊，你可以看到这张表哈，历史背景这张表，我们从约西亚王开始，然后每一个犹大国的王，那时候只有犹大了，北国已经灭亡了，北国在西西家王，南国西西家王的时候，北国和西亚王那时候就灭亡了哈， 那后来啊，这个武王的这个名单呢是后来的事，所以从约西亚王啊，我们名单上开始，约西亚死了以后呢，就是约哈斯当王。约哈斯当王呢3个月，3个月以后呢就被埃及给收拾了。那我刚刚没有讲，不好意思。约西亚为什么会死呢？因为那个时候的埃及要去打巴比伦，所以埃及呢就从那个非洲，然后经过西奈半岛，然后穿过今天以色列的土地，然后要去打更北边黎巴嫩啊，然后到幼发拉底河那边跟巴比伦的势力要在那边打仗，所以两大帝国埃及要去找巴比伦的麻烦，所以巴比伦是埃及的主要的目标，主要的敌人。那所以埃及部队呢，要去跟巴比伦打仗，他必须要经过以色列的土地。本来埃及呢，他那时候主要的目标不是要跟以色列打仗，所以要绕过去。然后约西亚他决定要出兵了。那个时候他几岁啊？8岁登基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39岁的年纪哈，你可以想一下，39岁的年纪是怎样的年纪啊？对，政服英年时啊，对啊，然后心中有很大的大志向啊，所以埃及本来不想惹以色列的，绕过去，他主要目标是打巴比伦。结果是约西亚王，他就主动出兵了，要去攻打埃及所以没想到后来打仗的过程里面，他就战死在沙场上面，所以他英年早逝，39岁就过世了。那这是犹大，南国犹大最后一个好王。最后一个，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后面都是他的儿子，除了这个约雅金是他的孙子之外，其他后面的4个王里面，3个王是他自己的儿子轮流做王。那轮流做王也是很可悲的事情啊，因为不断的就类似这样情况的出现，外族入侵了，然后就把原来那个王给换掉。换掉了以后呢，扶植新的傀儡王，就不断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样子，所以那是很悲惨的一个王国史。约西亚王是最后一个神眼中看为正的王，犹大国里面神看为正的王，最后一个了，然后英年早逝之后，约哈斯即位，纣王3个月就刚我讲的。埃及回来收拾他们了，因为约西亚是出去干扰埃及的这个行军了，他是出国打仗，出去自己的势力范围去打仗。后来那场仗呢，当然约西亚死了，犹大战败，结果埃及被他这样一搅和后来埃及跟巴比伦打仗的时候，埃及打了个大败仗。那打败仗以后回军撤回来的路上呢，就顺手就把这个犹大给收拾了。因为，对呀，你这个弄得老子不顺利嘛，让老子出了大眉头了，所以回来我就要收拾你。所以果真呢，埃及跟巴比伦打了败仗以后，我回来就收拾犹大了，在收拾的过程当中，约哈斯就是约西亚 死了以后，约哈斯继位，约哈斯就被俘虏了。他当王只有3个月而已，然后就被俘虏了，然后就被抓到埃及去了。然后埃及要撤回去啊，埃及的时候呢，立一个新的王，就是以利亚敬，后来改名叫约雅敬。啊，他们喜欢改人家名字啊，象征的是我在你生命当中有主权啊，我改你名字啊。你原来叫以利亚敬，我现在埃及把你兴起来当王了以后，所以把你名字改了，你叫约雅敬，我埃及王改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改了名字之后，所以约雅敬就跟埃及纳贡了3年，啊，然后约雅敬做王，总共11年的时间，2个11啊，约雅敬11年，西底家也是11年哈，啊，很容易算他们啊。总共22年又6个月，然后就亡国了，对，啊，就亡国了，啊，约雅敬做王11年，然后他死于巴比伦第二次入侵，啊，为什么讲巴比伦第二次入侵呢？因为前面有，前面我就没有写下来哈。好，那巴比伦呢？就连接刚才约西亚跟埃及打仗那件事情，所以那就是那一场战役，巴比伦打败了埃及之后，埃及不是回军撤了吗？巴比伦在后面追啊，所以埃及回军的时候，撤的过程顺带的就把犹大给收拾了。收拾之后没多久，巴比伦也来了，所以前面讲到约雅敬刚刚当王的头3年是跟埃及纳贡，到了第4年就变成跟巴比伦纳贡了，因为巴比伦攻进来对，所以到约雅敬第3年的时候啊。但以理是在那个时候被抓到巴比伦的，但以理是那时候被抓到巴比伦，我在讲什么？我在讲追溯但以理他写作的时的年代是什么时候？我在做这件事所以你必须要知道当时候是出现怎么样的事情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所以约雅敬跟巴比伦纳贡了又3年了，所以他前面3年跟埃及纳贡然后巴比伦攻进来之后约雅敬第4年就改跟巴比伦纳贡了，纳贡了3年，又是第二个3年了哈。约雅敬背叛巴比伦，所以巴比伦再攻过来。对，不过约雅敬刚刚背叛巴比伦，巴比伦没有时间收拾他，因为正在打其他的仗，所以等到再3年，就是第9年了，约雅敬第9年了，那个时候巴比伦才入侵，约雅敬第9年，巴比伦第二次入侵，然后约雅敬11年，打一场仗不容易的，那个时候没有飞机啊，没有航母啊，打一场仗不容易的。对，你攻打一个国家，围一个大城可能是2、3年，把它包围起来，包得死死的，然后让里面人都要饿死，然后最后投降了这样子，或者是攻破了，对啊，没力气打了，最后就死，国家就灭亡，是这样的哈。所以巴比伦打了2年多。然后第11年，约雅敬11年的时候，他死了。约雅敬死得莫名其妙的，怎么讲莫名其妙呢？因为圣经没有记录了，他怎么死的？没有记录，圣经只有记录是悲悲惨惨的，然后连下葬都没有下葬他自己的大卫王朝的那个祖坟呐， 相当于中国历史的，就没有收到自己的太庙里面啊，就莫名其妙死了，莫名其妙随随便便下葬了，因为他不得人心，对。啊，死了以后呢，老百姓就推约雅斤继位。那个时候，巴比伦还没完全的消灭，所以他还能够自己儿子继位。3个月之后，就被巴比伦攻破了，投降了。所以约雅斤的儿子做王3个月就被抓到巴比伦去了。那同样的，那巴比伦也像埃及一样，对，把他原来的王这个换掉，就换成马探亚，后面改名叫西底加，西底加也是约西亚的儿子，所以西底加是巴比伦设立的傀儡王，对，儿皇帝，我们中国人讲的儿皇帝啊。那同样的，西底家也要跟巴比伦纳税啊，进贡好，所以西底家呢，他做王9年，后来9年之后背叛巴比伦，所以你看看，这常常出现这种事哦，对啊，被敌国征服了。然后敌国放一个傀儡皇帝，然后跟他纳税。后来这个傀儡皇帝后悔了，反叛了，不交税了。然后巴比伦又再攻过来了。对，你可以看到埃及一次，巴比伦2次，就是这样子。那巴比伦打过来之后，第9年入侵，11年西底家做王第11年的时候就是巴比伦就把耶路撒冷攻破了，圣殿也毁了。那这一次呢，就不再设立傀儡王了，设立一个省长了。从此犹大就正式纳入巴比伦的版图不再把你当一个这个藩属国了，直接就是自己的领土了。好，那到后来，巴比伦就。因为埃及去惹巴比伦，那巴比伦强盛起来的时候，你看犹大都灭了，索性呢一口气就杀到埃及去，把埃及的王朝给消灭了，而且还消灭了逃往埃及的犹大人。为什么加这一句？因为圣经写了，这群逃往埃及的犹大人，他们逃难的时候曾经。问耶和华神，求告过耶和华神，求告什么呢？那个时候的先知就是耶利米，求跟耶利米讲，你跟神祷告，看我这一次呢，应不应该去埃及？祷告得很恳切啊，所以跟耶利米讲说，不管神怎么样回答，我们一定会遵守。哇，很像很敬虔这样子。好啊，那耶利米看到这个样子这个时候犹大人有悔改的心了真正来找上帝了，然后上帝讲什么他就愿意顺服了，表明这样的心智之后，然后耶利米就去求告了，就求告神说不要去犹大不要去埃及，你们留在犹大你们要臣服于巴比伦的统治，这样你们就得享平安，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要让你国家灭亡了之后，伏在埃及人的手底下被辖制，对，要被管教。神的心意就是你们在犹大继续被巴比伦掌管，这是神的心意。好，就要他们不要走啊。所以耶利米把这个结果告诉当时的犹大人。就犹大人一听了以后，就觉得不是耶利米，你是假先知，神没有这样讲，神跟我们讲要去埃及，对，不管了，所以他们就去埃及了。去了埃及就更证明了他们没有真正的悔改，他不是真正找神的心意，他就是心里想要怎么做就要怎么做，然后找上帝只是要上帝替他们背书。 你们很熟悉啊，这种思维模式。我们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子哦，心里想好一件事就要去做了，然后呢又觉得哎呀要祷告，要听神的话，所以来祷告了。祷告了以后呢，不管上帝怎么讲，上帝怎么回应，反正做就是要做。所以祷告只是来叫上帝背书而已，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一群逃往埃及犹大人，那就明白白的，摆明了就是跟神对着干，所以神也就不客气了。你既然第二次不听神的话嘛，犹大已经亡国了，这些没死的人还是这样啊，所以神就放手了啊，让巴比伦就一直攻到埃及，不止把埃及的王朝给灭了，也消灭逃往埃及的犹大人。啊，都收拾好。我们把这个王国史啊，有南国的王国史，把它讲过去了。我讲这个干嘛？因为这牵涉到三个重要的先知啊，神使用的三个重要的先知，有耶利米，有但以理，有以西结啊，所以他们分别的年代就看得出来啊。在耶利米书里面，他有提到啊，约西亚当王13年，耶利米蒙召。哦，那一年约西亚21岁，耶利米呢没有讲他几岁。不过啊，耶利米书第1章里面提到耶利蒙召的时候是年纪还是很轻，所以他可能跟约西亚差不多大，或者略大一点点。所以耶利米曾经经历过啊约西亚王的复兴。然后也经历到了那个约西亚王的这个战死沙场，然后犹大就急速的衰落，这是耶利米亲身经历了，所以这个先知呢，流眼泪的先知啊，就是他的人生就是在犹大的王国史里面。神在这个世代用他啊，在耶利米。然后但以理呢，但以理应该比耶利米略年轻一点因为他是少年的时候被抓的。那但以理书第1章里面看到他是少年时期被抓到巴比伦的，所以是约雅敬当王的第3年，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所以但以理比耶利米略年轻一些耶利米约西亚13年蒙召，是个少年人。但以理约雅敬第3年，他也是少年人所以算一下13年8，所以在20年之后，8加13等于11。21岁，所以约西亚21岁的时候，耶利米蒙召，那他继续当王几年呢？39减掉21，39减掉20，18年之后，但以理被掳，所以但以理应该比耶利米略小个，可能是20岁左右，15到20岁左右，大概那个区间吧。讲这个干嘛？但以理书在没有记错的话，我们这要讲这就讲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在第9章的时候记录这件事情，那个时候但以理已经很年老了。他在巴比伦做了3朝元老，年纪很轻就当大官了，就是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手下当官了，大官。然后呢，尼布甲尼撒的儿子还是孙子就灭亡了嘛，叛臣马代波斯。就马代王的应该叫大力乌，他不是波斯王大力乌，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马代波斯的达里乌王，所以但以理在马代波斯手底下一样当大官，很大的大官，像总理一样的大官。然后马代波斯呢，后来就和平转移他的政权给后来的波斯帝国，在波斯帝国，但以理继续当大官，那些三朝元老。当他年纪老的时候，但以理书里面记载这件事，他拿到了耶利米书了，你就知道他们两个中间年代没有差太远，是不是手稿呢，还是手抄本？没记。不过他但以理就知道了耶利米书的内容。那耶利米书内容里面有一个环节在讲什么？犹大在亡国的过程里面。神曾经透过耶利米告诉当时候犹大的百姓，尤其是被抓到巴比伦的渔民因为亡国之前已经好几批被抓到巴比伦了嘛，所以耶利米神就有旨意给耶利米写信给被抓到巴比伦的这些渔民，告诉他们，他们经历这些事不是神的心意，不是要降祸给他们，乃是要降福。神的心意让他们被抓到巴比伦，不是降灾降祸给他们，而是存留语种。他们在巴比伦寄居的过程当中，要盖造家园、修造房屋、为儿女娶妻生子，一代一代传也，然后一直到70年被掳归回。所以耶利米书里面一个最重要的盼望，那就是在一片灰黑色的灭亡的色调里面，有一点点绽放出的那彩色那绽放出来彩色就是被掳归回。所以耶利米书讲到一个最重要神的应许，对当时候以色列灭国之后的以色列百姓的应许，就是70年被掳归回重建圣殿。唯一的盼望，渔民的盼望。哎，但以理后来老的时候拿到了，那个时候不像我们现在这个新闻联播一播，全国都知道了对啊，人民日报头版那看上去全国都知道，他让你知道就写在那里，不想让你知道，永远不想让你知道，对啊，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对，他的资讯的传递没那么有效率，所以答应你不知道拖了几年之后才拿到那个耶利米的手稿，然后想一想，算算时间差不多了，70年啦，神啊，为什么没有动静呢？所以他做了祷告了，神啊，对呀，你讲了啊，被掳归回的日子算一算也差不多了，为什么现在没有声音呢？对，后来因为这个祷告，神就给他看到70个7的意象，所以但以理就写下来70个7的意象。因为讲到末后的日子嘛，对，但以理要求上帝70年被掳归回赶快实现嘛。对，那上帝看他求到神的心意当中，就告诉他更多的意象，70个7的意象。好，所以因为牵涉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把耶利米跟但以理中间那个年代的关系稍微理清楚一下好的，然后同时代的另外一个先知就是以西结了。以西结什么时候被掳的约雅金被掳的第5年。以西结在加巴鲁河畔初见异象，而以西结书每一次见异象的那个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都有记录的，像日记一样。所以以西结初见异象的时候是约雅金被掳的第5年，换句话来说，他是。约雅敬死了以后的第5年，所以约雅敬 纣王11年，11年之后他死了，第5年。如果月牙靖还在的话，应该是月牙靖16年。啊，以西结见到异象，月牙，对啊，月牙靖16年，以西结见到异象，那一年离但以礼被掳，隔了13年。所以，以西结跟大义礼应该是同时代的人，同时代差没几年哈、啊，年纪可能还差不多，有可能因为少年人，大义礼少年人少年的时候在月牙靖王13年，第三年，对不起，第三年13年之后，以西结初见异象，所以他们两个大概真的年纪应该是差不多。那差不多，以西结，对，只不过但以礼后来就是一直当大官啊，当大官，神给他的意象就讲未来的事。以西结呢，啊，以西结书的内容啊，大部分是鼓励以西结同时代的老百姓。啊，他跟这三个先知都，就是耶利米、但以理、以西结，他们所处的年代刚刚好就是犹大彻底灭亡之前跟彻底灭亡之后。对，耶利米年纪比较大，所以他留下来的文字呢，啊，这些启示，神给他说的话，有大概有一半以上是在灭亡之前的，警告喽，然后劝告喽，劝告以色列百姓，就是犹大的百姓要悔改喽，可是没有用啊，他们不悔改。另外一半呢，就是灭亡之后，灭亡之后的鼓励。那但以理他写作就是未来的事情，啊。比较少犹大那一边的事了，对，因为他就聚焦在被掳之地啊，那个巴比伦、马代波斯还有波斯帝国他们三朝啊，神在那个啊，在被掳之地对百姓要讲的话或要启示的预告，对。因为他当大官嘛，在外国政府里面当大官，所以他接触的东西就是外国政府的事情。那神兴起他，就把未来的事情啊，有关于神的子民的未来的事情给讲了。对，但以理、以西结呢？以西结他的写作大概也有一半，对，一半主要是在讲。也是在灭亡前、灭亡后，有一半的这个篇幅呢，就他见到的异象，就是神的荣耀离开耶路撒冷了，因为走在灭国的路上。啊，另外一半呢，就是神的荣耀又回到耶路撒冷。另外那一半呢，就讲未来鼓励啊，我已经灭国了之后呢，神的口径、讲话的口径呢。就变成了鼓励了，鼓励渔民不要放弃希望。这个过程，灭国的过程是神的管教的过程。那神的心意呢？还是要复兴以色列，神还是要跟以色列同在。所以以西结的他要写的东西，主要就在这个层面上面。好的，那我们把这三个先知，他们相对应的那个历史年代，把它铺陈出来了哈。有疑问吗？有疑问吗？我看看，如果你们对旧约圣经没有那么熟悉的话，可能现在已经晕了。 不过要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已经上过圣经写作脉络课了哈，那门课多多少少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已经有一些铺垫了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顺带着就来思想写作年代了哈。经文上哪边这样讲的？我们看但以理书，刚才读过去了一章一节跟一章六节。但以理书一章一节，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的第3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然后把人抓走。第六节。抓走的里面包括了有几个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就但以理跟他3个同学，差不多年纪一起被抓到巴比伦去。当时候抓走的人都是贵族，里面的王室，最优秀的人，然后最有钱的，在社会阶层最高的，然后就被抓到巴比伦去。为什么呢？你立了一个傀儡王，让你傀儡王手边的人能干人，就是全部被抓走，你能干嘛呢？有能力的家族就被带走，你能干嘛呢？他掌控嘛，掌控这个傀儡王嘛。所以当时候跟但以理一起被抓的都是贵族能干的人，来都被抓走了哈。所以但以理跟他3个同学就是那时候被抓的。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哈，这个我举了几节经文啊，让我们思想一下。来，4章17节，谁来帮我读啊？谢谢。4章17节。
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及卑微的人执掌国权。阿门。
阿门。这里面呢，应该是其中一个意象，对，那但以理见到意象或者是解梦，因为第四章接下来第25节，这个就是解梦过程。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做了梦，然后不知道什么意思，所以后来但以理帮他解梦。然后梦境当中的事情呢，那是第10节，就是这个解出来的梦呢，那但以理把它讲出来了哈，是神的旨意，是守望者发出来命令，圣者所出的令，目的是什么呢？好叫世人知道。尼布甲尼撒做了这些梦是为了叫世人知道，包括尼布甲尼撒。知道什么呢？至高者就是神耶和华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耶和华神不是只是以色列的神他也是巴比伦王的神至高者在人的国中，不是只是指以色列，这是在讲巴比伦国了。至高者在巴比伦掌权，要将国权赐给谁就赐给谁，获利卑微的人。执掌国权，神高兴给谁就给谁，好叫世人知道。所以这边就牵涉到写作的目的了。但以理他为什么写但以理书？他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好叫世人知道。当然，第4章这边就指的是这件事。如果没记错的话，巴比伦王。他梦了一个梦，那个梦里面，他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解梦知道，他是那个巴比伦会有7年的时间，巴比伦王自己 发疯了一样，像野兽一样，没有办法掌管国权。这7年呢、啊，对啊，就这个人家也不知道怎么管他，对，那这个是王啊，王发疯了，7年的时间，对，那25节里面提到，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那被天路滴湿，要经过7年的时间啊，是这种状况。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权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那个时候，对，要到那个时候，等你知道，等你真知道，等你经历了，等你真的最后真正的认识到了。原来比尼布甲尼撒你还要大的是上帝自己。等你知道上帝真正的掌国权，那个时候你会恢复正常。简单来说，第32节4章30节再讲一次你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经过7期啊。为什么要再讲一次？等你知道，再强调了，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权中掌，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讲2次啊，差不多话讲2次，是强调出来了，好叫世人知道，等你知道，等你知道，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可是从这个例子你可以看到一个原则，为什么神要让但以理不管做梦或是帮人家解梦，然后后来见到异象，好叫世人知道。等你知道，等你知道，目的就是要让人知道神的心意啊，目的呢，让人家知道神的心意。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但以理书，我们就举了这几个例子，我们希望能够体会但以理书到底在写什么，就是。前面的就是帮尼布甲尼撒解梦，几个梦境解完了之后，但以理自己见异象，神告诉他，尤其是70个7的异象，目的是什么？好叫世人知道，知道神掌国权，知道人的历史都在神的手中。叫世人知道，等你知道，知道神的旨意，知道未来神的心意是怎么样子所以但以理神让但以理写作，那从我们今天整本圣经的角度来看，当然但以理书里面提到的这些，无论是替尼布甲尼撒解梦的，那已经成就了，到后来的。但以理所处的那个时代之后没多久的要发生的事情，预言也实现了。那就还有几个地方，我们解下去你就知道，还有几个预言还没有实现。所以神透过但以理写的这些预言意象，它的时间跨度非常的大，对，非常的大。那甚至讲到那个70个7有没有？62个7，7个7，然后最后一个七，总共加起来70个7。那最后一个七还没有实现，还没有完全实现，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走向实现的过程当中，也就是启示录里面提到的7年大灾难里面，7印7号7晚。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为什么这堂课？其实这堂课设计本来是要讲启示录，聚焦在末世论，可是你不得不提但以理书，因为从是但以理的70个7的意象，联系到后来的启示录的意象，所以他必须要串在一起讲，所以才会这样的安排。到这里有疑问吗？ 好，哪边提到那个这个七十个七的最后一个七呢？啊，来，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24章啊，15节，马太福音24章15节，这是主耶稣。他在回答他门徒的问题，哈，那门徒问呢、啊？因为主耶稣，对，他在为耶路撒冷哀哭啊，那应该是主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又照他平常的生活习惯。啊、哦，从一天的工作，从耶路撒冷城出来了，要到橄榄山那一边去祷告。出城的过程当中呢，门徒们就回看，看圣城了、啊，看那个金碧辉煌的圣殿了、啊，然后就指着圣殿说：“夫子，你看啊，何等的壮丽啊！”这同时间，耶稣就为耶路撒冷哀哭。对呀、啊。好多次，他像母鸡一样，把这个神的子民像小鸡都笼在翅膀底下保护起来，可是小鸡就不愿意接受神的保护啊，为耶路撒冷哀哭，然后就指着圣殿说：“以后啊，这边没有一块石头会叠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面，也就是。”圣殿要被拆毁，拆毁，一直拆到根基。所以主耶稣在为耶路撒冷哀哭，那个时候，门徒就问耶稣了：什么时候发生这些事啊？末期什么时候到来啊？你的国降临，跟这世界的末期什么时候来？有什么征兆啊？好，马太福音24章就此展开，所以主耶稣回答那个末期的预兆，还有主降临的预兆。对，马太福音24章，然后里面就提到了马太福音内容里面提到，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啊，那这经文上说读这经文的要用意需要用会意的，啊，不可言传只可会意啊，那是中国话讲不可言传只可会意。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个会意不是不可言传只会意，也就是你要用。那个，这个不，因为这个是神的奥秘，在那个时间点，还不是说真的是平铺直述的文字就展开来明明跟你讲，不是的，因为牵涉到还没有实现的预言。但以理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那一个站在圣地上的时候，那谁是那个行毁坏可憎呢？为什么叫他行毁坏可憎呢？还没有明说。因为但你还没有明说，所以主耶稣对这一个的体会也没有明说，也还没有到明说的时候，所以说读这经文要的人要意会，行毁坏可憎的来，对，末期的征兆啊。主降临的征兆啊，那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行毁坏可憎的，他会站在圣地。这个圣地呢，应该指的就是圣殿啊，那一个地方站在圣殿，可能是建筑物里面，可能是哇建筑物外面的外院啊，这个外邦人院啊，圣地，反正有这么一号人物会站在圣地上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些事，征兆嘛。那主耶稣讲明了，但以理提到的那行毁坏可憎的，在耶稣那个时代都还没有实现呢。但以理距离耶稣的时间大概有400多年、500年。 一直到今天，这个行轨快可真的正在圣地，部分实现，可是完全实现还没有。今天还在等，还在等，部分实现有，在历世历代里面曾经有过这个行轨快可真的站在圣殿那个圣殿山上那个外院那里有部分实现。为什么说部分实现？因为那个。后来那个完整的预言，它只实现了一部分啊，其他那部还没有实现，所以今天还在等它完全的实现。OK，好，那这个行毁坏可证的到底在讲哪一件事呢？那马太福音只是提到一节圣经但以理所说的那个，你没有讲清楚，需要意会，那你起码要追回去嘛。但以理到底怎么讲的？那行毁坏可证到底咋回事啊？好，但以理书第9章27节就讲到这件事了。来，谁来帮我读啊？但以理书9章27节，谢谢。有人在吗？
年之内，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或作使地荒凉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或作倾在那荒凉之地，直到所到结局。
好，谢谢赵姐妹。对，那行毁坏可证的，这边讲到了一期之内，一期之半。事实上，我就直接讲了哈。对，这个一期之内，一期之半指的是第70个期，最后一个期了。啊，最后一个期。我刚刚前面讲到没有完全实现，就是这件事啊，部分实现行毁坏可证的站在身前，部分时间有在呵呵，我不知道怎么中文翻译哈，在塞琉西古王朝，也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啊，你知道。你知道巴比伦？巴比伦帝国后来被马代波斯给灭了。马代波斯呢，马代就把政权移转给波斯，因为他们是岳父跟女婿的关系哈。马代是岳父，啊，王是啊，这个波斯王的岳父 所以他们是和平转移政权，和平转移，对。老岳父把政权转移给女婿，就是马代转给波斯。好，然后波斯帝国后来是被希腊帝国给灭掉了。那这个希腊帝国的君王，把波斯灭掉的君王，就是很著名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没错，就是他，亚历山大大帝，很年轻，很喜欢打仗，然后老是打胜仗。到了30出头的时候，那个时候跟他一起打仗的，他手底下那些从希腊出来的将军们，每一个都累得要死。要是看到这个年轻的王一直要打，一直要打啊，他已经征服了欧亚非亚，整个中东已经是他征服了啊所有地方了。他不满意，东边他要打印度，西边他要打埃及，他要继续打下去，都把埃及打下来了。对啊，他还要越过喜马拉雅山，就这个狂人爱打仗到这种程度啊，他老打胜仗，他手底下将军已经没有办法打。后来当然没有正史记录啊，不过大家是这样相信，电影也这样拍啊。他手底下将军实在不想打了，那怎么办呢？就想办法把这个王给毒死了。亚历山大就死得很惨，自己手底下的王毒死了。对啊，有一军人生代工嘛，一样的事情嘛。毒死了以后呢，他没有继承人，继承人也被谋杀了。后来他的国家怎么办呢？那么大的帝国， 手底下四个将军就把这个大帝国给瓜分了。那跟圣经最有直接关系的就是两个帝国，那一个就是叙利亚那一边，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帝国，叙利亚，它统治的这个版图呢，从土耳其到南边的叙利亚，一直到以色列。这一片他管的，埃及另外一个帝国，他们王朝的名字我就不记了哈。对，你大概知道，就是这两大区域就是埃及那个帝国，叙利亚那个帝国。埃及跟叙利亚后来这个分裂的希腊帝国老在那边互相打仗，他们纠结的地盘就在哪里啊？就是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就很倒霉了。现在这个讲这个两约时期，就是旧约马拉基书讲完之后，后来新约马太福音，这中间有400年，神没讲话，神没有透过先知讲话，这400年叫沉默时期，神没讲话了。这400年就是以色列过得非常苦啊，非常苦的日子。那苦在哪里呢？就是他们的家园就是这个叙利亚帝国跟埃及帝国的战场，这400年就活在战场当中，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的苦啊。那主要是叙利亚帝国，它的势力比埃及帝国大，他们打来打去，后来这个叙利亚帝国就把以色列今天以色列这块土地给占领了，其中那叙利亚帝国一直都没有征服那个犹大，完全征服就希腊帝国它很厉害，对不对？把波斯帝国给剿灭了，原来南国也在波斯帝国手底下的。可是希腊帝国兴起的过程当中，包括了后来一分为四分裂，犹大这个地方啊。就很奇妙的事情，也是神虽然没有讲话，可是神在人类历史里面依然保护着他的渔民犹大这个地方啊，对，本来被波斯帝国给就是在他版图里面，可是叙利亚帝国兴起的过程当中，这些犹太人们留下来，犹太人们就变成是异常的团结。就是国家大部分都被吞掉了，可是还留有耶路撒冷这块属地。在耶路撒冷这块属地里面，那个时候的大祭司家族，他没得选的。那个时候没有国王，这没得选的，必须就是因为他是大祭司家族，所以带着剩下来的以色列的渔民继续顽抗。那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希腊帝国那么强盛，始终都没有把耶路撒冷打下来。就是这个祭司家族带着他们带着以色列的渔民继续顽抗到底。到后来，这个祭司家族索性就自立为王了，就是马加比王朝，就是讲他们有100多年的历史。对，一直是一个很小的独立王国好的，我讲这个不要讲太多了哈。对，两约时期中间的历史，其中在这个两约时期有一段时间，但以理书有预言到，就是这个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上，部分实现就实现在这个叙利亚帝国里面有一个王叫安条克四世。他做了一个，做了一件事情是行毁坏可憎的，就这具体实现了这个行毁坏可憎，当然是部分实现了，完整实现这但以理书9章27节，一期之内跟一期之半，那还没有实现，可是他是这个安条克四世所行的毁坏跟所行的可憎啊，那真的是让犹太人是咬牙切齿，真的就是行毁坏可憎。他干了什么事呢？ 就是因为当时犹太人负隅顽抗到那种程度，所以他们叙利亚帝国就把它当做一个很重要一个政治上的符号。我哪一天把你征服了，把你整得那么惨，因为你一直在负隅顽抗嘛。对，他们一直负隅顽抗啊，对，不愿意臣服啊。啊，所以那个叙利亚帝国到有一次真的就把他们打下来，然后就极尽羞耻之能事哈，去侮辱这些犹太人。你们那么在乎圣殿是吧？啊，打下来了以后，他就在圣殿的祭坛上面啊，就把这些很污秽的这些形象都把它放上去。你们讨厌猪啊，我就用猪烧在你的祭坛上面给它献祭，污秽了整个圣地哈。所以他们就是安条克四世，就是专门做这种啊，做这种这个犹太人这个觉得很可憎的、很可恶的事情，我就专门做这件事，就是故意鸟你、故意惹你这样子。安条克四世。当然，这个君王是很残暴的君王哈，在犹太人的眼中是非常残暴的。不过他打胜仗了，可是嚣张没有多久，后来这个安条克四世死了以后，整个叙利亚帝国就衰落了。后来罗马帝国兴起，对，是不是跟这件事情有关？因为他对神的圣地是这样的对待，不知道。那人类历史很难讲的，不过后来果真这个没什么好下场。好，我说的部分实现指的就是那一件事情啊，那行毁坏可憎的。好，但以理书9章27节讲到这个，同样那个行毁坏可憎的来了，那他真正要实现的事情在这里。一期之内，就最后一个期啊，第70个期。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建立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和贡献止息。所以那个行毁坏可憎的，他会如飞而来，而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可憎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会相信这一节圣经提到的那行毁坏可憎的，就是指敌基督的意思。安条克四世并没有实现这个一期之内跟一期之半，不过他行了毁坏，还有犹太人看得非常可憎的事，所以他部分实现。那一期之内，一期之半的这个完全的实现的那一个行毁坏可憎的，就应该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提到的那个，最后的末期的那个敌基督要坐在圣殿的宝座上，自称是神的那一位。所以那个敌基督会在世界的末期会做这件事，一期之内，第70个期就是我们一般人觉得的7年大灾难。一般基督徒末世论里面讲到7年大灾难，那一个最后一个期，那一个7年我分一半，一期之内他必跟许多人签订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和贡献止息。所以两件事，一个是坚定盟约，一件事是使祭祀和贡献止息。坚定盟约啊，你可以知道，坚定盟约就是以色列跟这个旁边的邻国，在敌基督的手底下的时候，以色列跟旁边的邻国会坚定盟约，会有达成合约啊。其实我们现在非常接近这个时代了，这个时间点是非常接，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是非常接近这个时间点了。这几天刚好是以色列跟伊朗在打嘛，伊朗 这次以色列还没有出手之前，伊朗是中东除了以色列之外，国力国势最强的啊，对，国力国势最强的，对啊，这样一个国家啊，他现在都被以色列这样修理了，对啊，我不知道你们国内看到这样新闻吗？扔导弹过去啊，那跟真的如入无人之境啊，挡不了的。人家以色列算得准准准的，你那个军政高层的名单住哪里，他像点名一样，就飞弹直接打到你房子里头，你隔壁的妹妹怎么样？就这样定点打击，这个军力强到这种程度啊。好，我这边不是要夸耀以色列，而是。从神的眼光，为什么现在是这个样子？因为接下来神要做的事情就是第三个圣殿要重建起来，必须的。第三个圣殿必须要重建起来，要不然敌基督就不会有那个宝座坐在第三个圣殿上面。那必须要建立起来的。那以色列他要在耶路撒冷盖第三个圣殿，那怎么盖啊？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基本上就分成犹太区、基督徒区，还有回教徒区啊。隔没多远，耶路撒冷这个城隔没多远，就是约旦管的地方。隔没多远，就是它里面还有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他们分隔出来的区啊，所以在耶路撒冷，它是一个各方势力交汇的，尤其是回教徒回教徒、基督徒、犹太教徒交汇的这样一个城市啊，要在这里面盖圣殿啊，重建圣殿，他必须要把现在哈。圣殿山上那个清真寺就是回教庙，要把它清出一块地方出来，在原来圣殿的原址上面盖第三个圣殿。对于回教徒来说，你要把我这个全世界的第三个这个圣城第三个圣的地方要把它拆掉，然后盖你犹太圣殿，那怎么可能的？他肯定打世界大战的。所以一直拖到现在，第三个圣殿即使想盖还没盖起来，可是最近可能要盖了。为什么？跟以色列作对的最大的势力就是伊朗，现在伊朗都被打成这个样子了，盖第三个圣殿对以色列来说，现在来说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这个武力强权的困难了，阻挡他的没有了。所以这一次。以色列跟伊朗这事情消停之后，接下来那对犹太人最重要的议题就是盖第三个圣殿。盖圣殿这个那么大的工程，在那么敏感的地方，他绝对要先搞定地缘政治的关系，所以坚定盟约，这是必经过程，一定需要坚定盟约的。旁边的这些环绕的以色列的邻国都被搞定了，不打仗了，取得谅解了，圣殿才可能很平安的盖起来。所以必须的，必须坚定盟约。所以会有那么一个敌基督，他会来做这个工作，调停以色列跟其他这周边邻国的关系，必须要坚定盟约。以色列不是只是以色列，邻国不是邻国，这牵涉到都是全世界的这个强国和强权中间互相的那个地缘政治的关系啊。以前叙利亚、伊朗背后就是俄罗斯，还有我们美好的国家这样子。那当然，以色列那一边就是西方的这些民主国家，对，也就是这样，两边的阵营在对峙的啊，所以。你要坚定盟约，谈何容易啊？那现在好了，全部都被撂倒了，叙利亚倒了，伊拉克倒了，伊朗倒了，那旁边的国家都倒了，约旦是最亲美的，对啊， 对，约旦国王的太太好像是美国，在美国留学的，美国英国还美国人，对，关系好得很，跟英美关系都好得很。现在以色列只要料理好，就坚定盟约了。对，然后呢，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和弓箭止息。这个一期之半，就7年的中间3年半的时候，会有祭司与弓箭止息的事。什么叫祭司？什么叫弓箭？要止息。你要知道，从神透过摩西把会幕盖起来之后，他们以色列人每天都有。早祭晚祭啊，对，这个月朔的时候，就是没有月亮的那一天，一个月会有那么一天没有月亮，月朔要献这个月朔的祭啊。然后一年3次，3个节期，有3个很特别的祭典啊。像这些就是长线的。这个祭祀，每天固定的早祭晚祭，然后一个月来那么一次月朔的祭，一年3次啊，这个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这是固定的。结果这些固定的献祭，每天的、每个月的、一年3次的，在3年半的时候全部停下来。使祭祀和弓箭止息，你有这些长线的功绩，那你就必须要有圣殿嘛。你圣殿站在那里了，祭司在这里面，每天、每个月、每年3次长线的功绩嘛，固定要有的嘛。那你现在让它停下，现在没有圣殿就根本没有这个问题，都是停下来的。可是现在变成是了。要变成是祭祀与弓箭止息的事出现了，那显然就是他必须要先有才能够停啊，对啊，那也就是第三个圣殿要被重建起来，重建起来宣告哦，耶和华神悦纳进神的荣耀进到圣殿里面，神与以色列民同在，那总有那个献殿的仪式啊，从献殿的仪式开始。你就有这些长线的功绩啊，必须要有的。所以跟连接到许多人坚定盟约啊，那连在一起了。所以第三个圣殿重建起来，盖好了，然后开始运作。一段时间之后，到一期之半的时候，使祭司和弓箭止息，停下来了。谁让它停下来的？谁让他停下来？那个行诡怪可憎的让他停下来的，他嘛，他必使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他嘛，他必使祭司和弓箭止息。那个敌基督签订盟约，为了要重建圣殿，盖好了以后，他有一天他会下命令让弓箭止息。为什么？因为我就在这里，你何必献祭？听懂意思吗？我坐在宝座上，我坐在圣殿的宝座上，我神已经来到人间了，你们不用献祭了，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他叫敌基督？因为他做基督做的事，看起来是基督，可是却不是基督。你知道意思了吗？基督已经在人间了，所以你们现在根本不需要献祭了。献祭是献给神的，我基督代表神已经在人间了，你不需要再献祭了。主耶稣来了，你信耶稣的人，你献祭吗？我问你，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就是献祭了，你不再需要杀牛宰羊的去献祭了。主耶稣他就是君尊的祭司啊。他就是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了， 他已经一次献上所有的祭了，所以你来到神面前不再需要献祭，尤其是赎罪祭，耶稣已经献了，为你而献，你信就对了。他的逻辑除了信拿撒勒耶稣是基督之外，跟基督徒一模一样，所以他叫敌基督啊，假的。哦，你理解过来了吗？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签订盟约，为的是把第三个圣殿建造起来。建造起来之后，就是一期之半了。本来有祭祀的贡献，他这个时候他老兄，我就是基督啦，我就在宝座上啦，我已经在这里，你干嘛现在需要献祭啊？不需要献祭了，使祭祀和贡献之时。好，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好像飞来的一样，忽然临到的敌基督啊，他为什么叫敌基督？因为他跟基督做的事情非常非常像，可是他不是真的，他是假的，如飞而来，忽然到这里，忽然临到，忽然坐在那个宝座上面，然后呢，接下来呢？有愤怒倾倒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在启示录里面，这个敌基督的国度就昏暗了，就昏暗了。这敌基督在地上的国度有一天会昏暗了。这个是在。七印七号七碗这个七碗里头的一个环节会发生的事情，敌基督的国会昏暗了，然后接下来的才是，因为全天下大乱了哈，全天下大乱，列国又开始兴风作浪了。那个时候，基督会在第七碗之后从天而降，本来在第五印。被接到天上的这个基督徒们，就教会啦，教会被提到第七晚之后，会降在地上，第七晚之后会降在这地上，成立千禧年国，七印七号七晚，第七晚之后就是千禧年国宣告建立的时候，所以。在千禧年国，就是基督正式跟基督徒一同降临在这个地上之前，会有敌基督的国度的倾覆，所以这就叫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所定的结局就是千禧年国。那启示录里面提到千禧年国。好的，所以你现在听得云里雾里的是正常，应该的，本来就应该云里雾里，因为你可能是第一次细细的去思想这些经文啊，第一次啊，那背景知识还不够啊，所以你听到的是云里雾里是正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开这堂课。那可是因为跟你讲简介，跟你讲这卷书到底要写什么，我必须要提一下。所以没办法，所以即使你听了云里雾里，我也得提啊。原因就至少你听过一遍，有点印象，不理解没关系的啊，没关系，你不要忧心忡忡啊。今天牧师上的课我怎么都听不懂？上一堂讲以赛亚书也是啊，我都听不懂。你当然听不懂，你应该要听不懂的。你以前根本没有什么机会细细的去读这些。什么以赛亚书啊、但以理书这些经文啊，那更何况整个书卷的纵观，你根本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到，你一定听起来是云里雾里，没关系的，你不要慌张，那不要想说我还上得下去吗？当然了，你不要这样想，头一堂课只是让你有一点印象而已，你不懂，你迷糊没关系的，我学圣经是这样一个原则，学圣经当然它是非常认真的事情， 而学圣经是非常喜乐的事情，因为你思想了神的话，即使你不懂，你听不懂，你应该是喜乐，是很轻松的事情。对啊，主耶稣呼召我们来到他这边，是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来找他，他要让我们得安息啊。你学这些圣经，不要急躁。啊，急着要搞懂，不是你在享受神，你在安息里头。现在读不懂是正常应该的。我们有那么长一整个学期的时间，慢慢的来理解。对啊，一章一章，一节一节的来理解啊。所以不要急，不要觉得慌张。对啊，你是在这边享受神的，你是在这边透过经文的理解来得安息的啊。不要忘记这个。不要那么功利哈，把那个学圣经都当做压力来看了，对啊，更何况我没有给你作业，没叫你写报告，没有要考试，是不是啊？好，有疑问吗？没有疑问哈，大纲。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可以看大纲了，所以整个课程的这个架构哈，所以我刚才提到了哈，但以理书讲完了，我们会思想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亲口讲的这个末世的预兆，主降临之前的预兆，然后呢，就正式进到启示录，啊。然后启示录讲完之后呢，会讲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啊，那为什么这两卷书讲？因为他们主要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主要就是在讲末世论的事情，啊，所以呢就一起讲了，对，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架构出来。还有整个课程我们要讲这四卷书，加上马太福音24章。但以理书的架构啊，我们在这里但以理书的大纲哈，你可以看到啊。那第一章就总共分成十大要点来看。第一点呢，就是但以理跟那三个朋友的抉择。什么样的抉择呢？我要选择走敬畏神的生活，还是选择像世人一样，哪边有好处我就拿好处的生活？我要选择敬虔、讨神喜悦的过日子，敬虔度日，还是我要选择这世上跟没有信仰一样的人过日子？哪边有好处，我去哪边拿。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的抉择，在第一章里面讲到了第二个要点就提到了，刚好一章一个第二章里面提到尼布甲尼撒的头一个梦啊，头一个梦。第三章提到了尼布甲尼撒他造了一个金像，那这个金像会是怎么样子啊？然后第四章，那尼布甲尼撒发疯了，对，在发疯之前有一个异象，那尼布甲尼撒做了那个梦中的异象，然后去但以理帮他解梦，所以前面的。关系到尼布甲尼撒的都是在梦境里面，尼布甲尼撒做梦，神透过但以理给他解梦，那事实上就是神透过但以理要跟尼布甲尼撒讲话的意思啊。那尼布甲尼撒那时候还没有信耶和华神，所以神只能说透过做梦来跟他讲话，他又不懂，那所以透过先知来告诉他解梦，来告诉他这样子啊，对。前面这四章尼布甲尼撒的梦，几个梦哈，然后呢，到第五章了，尼布甲尼撒儿子还孙子叫伯沙撒，对啊，对，巴比伦王帝国就在他手底下灭亡的伯沙撒，伯沙撒有一个宴席，这个宴席里面，对啊，他老兄宴请百官，对啊。为了显出他多厉害、多嚣张，他想到以色列的神的殿 神殿里面的用那些杯碗，刚好我宴客的时候拿出来显摆吧，拿出来用。那个是神的殿里面献祭用的器皿啊。那平常放陈设饼喽，啊，那些杯碗盘啊，餐具啊。圣殿神使用的，献祭用的，结果这个伯沙撒呢，宴客大宴宾客的过程当中，把它全部拿出来，啊，然后让大家欢宴的时候倒酒喝酒用，啊，这就是这个宴席。后来，神就让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出现了。哎呀，墙壁上有手在写字啊，手后面没人的，字就这样写出来，人的手在那边写字，字就写出来了，好可怕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找戴米里，戴米里要把它解开来。你遭该遭了，今天你要死了，这样，博莎莎，今天你要死了，类似这样的经文哈，对，预告出来。好，第五章就讲这件事，后来博莎莎真的那一天就死了。改朝换代了，马代波斯兴起，然后第六章啊，马代波斯，当啊的那、啊、马代波斯的时候，那个也是大力乌王，居然但以理在那个时候被陷害，被下到狮子坑里面，就因为他是进钱度日的，对，有人献谗言在欺骗马代波斯的君王，对。献谗言，这段时间有神谁在敬拜他们自己的神都要处死。对呀、啊，那但以理不管他的，他就继续敬拜。对啊，窗户一打开，面向耶路撒冷圣殿的方向，头就是要敬拜神。时候到了，对啊，早祭晚祭啊、中间的时间固定的时间，但以理每天都做这件事情，人家知道陷害他。对啊，跟王进谗言。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敬拜任何外国的神的，全部都要处死。只有但以理不鸟他。时间到了就是要敬拜，人家跑去告状，哈哈，你居然王的命令不听，然后就把他下在狮子坑里面。结果呢，在狮子坑里面，人家跟狮子处得好得很了。神在这里面做工了，哎，出来了，没事啊。那王就开始想了，到底真还假的？没事啊，但以理没事了，对啊，那、啊、显然神跟但以理同在啊。那些要陷害但以理的该招了，就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扔到狮子坑，就被每个都被狮子吃掉了。狮子坑事件，第七章在讲的啊，开始但以理自己见到异象，不是帮人解梦了，是自己见到异象了。四个兽跟像人子的意象，第七章、第八章讲到公绵羊、公山羊的意象啊，这个就第八章就关系到刚才那个南方王、北方王，讲到南方王就是埃及，北方王就是那个叙利亚，这两个帝国打仗的事情，所以公绵羊、公山羊是啊的意象，然后呢？最后第九章哈，但以理的祷告，刚才我讲到哈，祷告啊，看到耶利米留下来的哦，70年被掳归回的这个应许了，对啊，他跟神祷告，然后神给他的回应70个7的意象，第九章，然后最后10到12章大征战的意象，这个大征战里面。应该是延续前面的公绵羊、公山羊的南方王、北方王，这延续下来的影响。好的，所以我们结构上你大概知道，但以理书就写了这些内涵。有疑问吗？
牧师，我有一个疑问。
说。
那个刚才您解释的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结立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这些。那在这之前的时候，前一句话他提到了70个7，然后呢，在第9章26节的时候提到过了62个7。那这个一期
它指的是在62个期，还是在70个期，在这个7个期之内的最后一个期，还是第一个期？他说有7个期和62个期，那你这个一期指的是7个期的第一个期，还是最后一个期，还是62个期的第一个期，还是最后一个期？
这个你仔细讲的话，你没有办法。我们现在手边的资料没有办法直接讲，就是那一个期。不过，62个期跟七个期，总共69个期，这一部分呢，应该是实现了，因为它后面的内容就有提到，对。就提到那个是牵涉到那个瘦高君的事情，牵涉到以色列耶路撒冷连沟带好了要重新建造，那是历史事件了，已经出现过了。哦，所以前面的69个期都有提到过，也实现过。当然，从但以理的角度来说，他的那个时代都还没有实现。但是从我们现代回头看的话，这69个期都实现过了。独独那个最后一个期还没实现。
也就是说，这个一期之内讲的是说第70个期，对吧？那么那既然已经有了70个期了，一期之内我可以理解，这个一期之半指的是第70个期的中间那部分，对吧？终点中间那个点，middle 那块，对不对？一期之半，也就是说，如果圣殿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剩半个期了，对吧？如果第三圣殿开始建的话，我们就剩半个期了。
理论上是，对。
那如果到现在我们是2025年，那70个期的话，平均就假设是2100年的话，300年是一个期，那就是说150年，最后这段就完
好，
事
不
儿了。
是这样算的，他不是这样算，他总共就70个7。是指的特定的，我们是这样理解的哈，490年，70个期嘛，前面的490，对，483年跟最后那个7年是分开来的。
483年是，69个期，最后一个期等于说持续了将近1600年。
这段时间是分开来的，分开来的容易理解。那为什么容易理解呢？因为彼得前书还后书有提到，就是哎呀，主不是再来吗？主为什么还没有来了？为什么主单言了呢？那主单言当然有主的用意了。对，乃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那483个期跟最后一个期中间是这个间隔，是神的恩典了，是神给人的恩典了，那让人有机会在这个恩典时期来信福音了。所以你可以说，中间隔开的是整个恩典时期，是教会时期，因为那边提到的瘦高君要被剪除啊，不就是指的是主耶稣受难吗？主耶稣受难之后，就是逾越节之后，这个五旬节，五旬节那一天是教会的恩典时期开始，恩典的门大开。所以在教会时期，一直等到教会被提中间是恩典时期。这恩典时期呢，可以说没有记在这里头，就等于跳开来、隔开来的，事实上是隔出的是恩典时期。等到这个一期之内，一期之半真的要实现了，应该就是恩典时期结束的，教会被提走了。所以这边只知道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然后一期之半是第三个圣殿，它的祭典之息，这部分应该是基督徒 不在这里面了。对，所以隔开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教会，对，因为教会是恩典时期。当然，这是我们这个已经是新约神学，而且是末世论很特定的这个就是那个千禧年前派，末世论里面千禧年前派时代论千禧年前派的观点，这是我的观点了，我是这样看的，
就是说，大概理解了，谢谢牧师。
不会。还有吗？我们时候差不多了哈，刚刚好2个小时过去了，我们课程就在这边结束，祷告吧。可不可以请林旭香姐妹为我们结束祷告啊？林姐妹方便吗？
他们那边有事。
谢谢。
这个上帝，我们感谢你这样的一个，感谢你要在周四的晚上带领我们进入了新的课程。今天晚上，老师带我们学习了那个单元运输，它的大纲还有整个概论，让我们能够接着今晚的学习，让大概的了解单元运输这张经文，它所记载的那些内容。让我们对这件书有个它的轮廓有大概的了解，也让我们今后的学习有了一些基础理论。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也求主让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把那些知识能够消化吸收，也求主尽量灵不时的复述和改善，让他能够在带领我们学习的时候更加有聪明有智慧。训练他在您面前复述和摆上，手足祝福听得讲的都能够在你的真理上能够扎根，往下扎根，上上结果。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好，谢谢大家。有疑问、有分享吗？